结束了之后再去把他们领回来。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已经学习这一章呢有几堂课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时候还继续会讲到有关的章节。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会遇到经常遇到这些令人讨厌的这些诱惑和承诺，我们需要避免这些。那么约翰写给人们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他跟他们讲你需要了解这些事情。在很多年的时候，在我早年的时候，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需要，你是最基本你需要了解什么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基督徒，那么这里面有一些最基本的真理在里边。那么来看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至第十七节。那么这里面你会看到三条真理。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是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这一段有三句话，它的一个基调就是说，你在去应用这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会遇到很多困难，来自你内心的挣扎。因为我们常常要面对世俗和我们内心这种神圣灵之间的交锋，那么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征战，就我们内心和这个外部世界的征战。那么这个世俗的世界实际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定义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你会看到有一些事情对于教会来说是尤其难办的。来，我们讲一讲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一个永恒的问题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说这些人经常被世界上的这些俗物所牵绊，他们不能全心全意的去敬畏神，他们去敬拜偶像，他们会服从于情欲。那么神给了他们十个诫命让他们去遵守，那么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矛盾。
And in Ezekiel,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re lamenting is the fact that God's people have gone into captivity.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先知 Ezekiel， 他对这件事情发出了很多的哀叹，因为他觉得真是精疲力尽了，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征战和挣扎。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的开始，这件事。那么是讲到七个教会。我们在组织学的时候和一个年轻的夫妇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在耶稣死100年之后，这个七个教会。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外部的事情，外部的供应。 那么从教会的历史来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是说教会在世界里面，而是说世界在教会里面。在52，
when you can't remember how old you are, you know you're getting the I was born
after
new evangelicalism officially started, but new evangelicalism, which was where most of
our lives go back that far. New evangelicalism was a point of view that was born in the world thing.我们不应该被世界所诱惑，我们应该通过教会来改变世界。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俗这些文化在侵染教会的文化。那么我们会经常发出这样的问题，会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最近，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新的凯尔文主义。那么现在几乎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上帝的选民是被拯救的，那么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去生活。那么卡尔文主义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他在否认这个世俗文化的存在。那么特别的圣经上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罪。如果我们屈服于世俗的文化，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罪。那么这个今天，如果你做一些研究的话，如果你经常去教会，那么你说，那么这个教会的音乐，比如说前面的前面升歌的时候，那么看听起来就像流行歌曲一样。那么我们认识到在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做的有些过分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维护圣经上的话的这些圣洁？那么自从创世以来，那么这个基督教和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如何与他们进行互动？那么比如说阿米什人，一些很传统的什么非常极端保守自己传统的这些人 Amish people， 他们在过一种近似于隐居的生活。那么他们的这种哲学就是说，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不会根据你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不会用汽车，我们不会用电，我们会用轮子，但是是马牵动的这个马车。那么他们会和这个世界有一条明显的界限。那么我过我的生活，你过你的生活。他们从来或者是说很少做这些世俗的事情。他们是这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说圣经上鼓励我们要过的一种生活，不是说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隔离出来，在山里面隐居。那我们这里面要定义一下什么是世俗。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不想让我们承担一种伪君子这样的虚妄的一个虚名。那这是一种态度。我不是说你做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关心的是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底线是只要你是被拯救了。那么明显而易见，那么约翰关心的是人们的行为，是一个人们的行为。 他跟他们讲，一，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完成的。这章的主题是 你在生活中的选择反映出了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反映出了你和神之间关系的深度，你和你对神的诫命的遵守程度，那反映出来你和神关系的深浅。那么我有时候一些比较扎心的章节，我觉得想应该是跳过它，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是需要坐下来深入研究。那么一个预言是这样，人们爱这个世界，可以比较确定的说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喜欢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永恒亘古不变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既然喜欢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呢？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又爱耶稣又爱世界，那么世界在我们周围，我们和怎么样和这个世界进行互动呢？我们怎样能够把我们和这个世界分离开？那么这些很多很多我们自己凭空想象的一些办法，实际上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式。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既生活在这个世界又得到拯救？那么第一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命题，那么什么是一个命题呢？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命题的陈述，就是说这是我让你做的，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想让你明白，我想让你，那么我把一个这句话放一个问号，在今天结束的时候，那而不是在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个命题要介绍给你。那么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版本的一个圣经，那我想你在看一下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一个清晰无误的表述，和世界上的事，如果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一个陈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当他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在谈论这些信徒，我要给你一个严厉的警告。那么这是一个危险，那么这个危险是对所有人来说的。你可能已经被拯救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就被得到拯救了。当我们来看这章节的时候，什么是世界？当你研究圣经的时候，世界主义是宇宙。很多很多定义是根据上下文来有它特别的定义的。Jesse 是一个很酷的人。我们说这个人很酷的时候，是不是说他的体温很低呢？是不是说因为他的外表、他的仪表或者他的头发头型看起来很酷呢、很新潮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必须要结合上下文来看，要通过字里行间来深入的理解每一个字的意思。当有的时候我们谈的 cosmos 宇宙的时候，或者世界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世界指的是世界上的人，说神爱世人，不是说神爱世界。那么什么是世界呢？那么世界并不是容易定义的一个词，不容易定义，但是却容易描述。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当除非是我们想在 辩论的一个或者是争论和这种境况下，我们需要把它清晰地定义起来。那么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影响，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去克服，去抗拒这些诱惑和影响。它引诱我们，诱惑我们，它的价值，这是一个价值系统和它的目标和神对我们的爱和神给我们指明的道是矛盾的。可能有价值或者有这样的目标，那么这个是神所摒弃的。牧师，你不想每个人都幸福都高兴吗？恰恰相反，我希望每个人都高兴，每个人都幸福。如果你把幸福作为你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并不会得到你的这个预期。比如说你设下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想变得富裕，我遇到很多富人，那么很多人希望得到更多的钱。如果你仅仅把你的目标定义为得到更多的钱的话，那么比如说你需要的是一条船的话，你有很多情况下你可以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比如说你求名求利，我想成为一个名人，或者需要这个需要那个，这都是一些世俗的一些目的目标。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凡是从世界来的，都和神对我们的爱和神圣灵给我们指明的这些道路是相冲突的。比如说Amish people 啊，这些人他们过那种近似于隐居的生活，虽然在现代社会。那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一个世俗不是说不单单是说你做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么世俗是一种态度，我们对世俗表一种什么态度？它不是说行为，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态度，是一种野心，是一种期望。我可以过一种很世俗的生活，但是我不做任何世俗的事情。看，比如说我想啊，有一天我变得很富裕，我希望我的有200，有20亿。比如说我想做这，我可以把这些事情想一下。我可以想好像很多事情。我依然过我这种贫瘠的生活，而没有是说气势汹汹的出去要赚多少钱。那么我这就是说，有的在我们的头脑中有经常有这样的征战，世俗的这些欲望和头脑中神给我们的爱。你可能想，如果名人之后，很多人会追在你后面要你的签名。那么这是一个世俗的追求，你想要名利。
Or you could put them in the Mennonite Amish place, and they could have this longing for these worldly things.
你可以把一个人放在监狱里面，或者是让他去 Amish 的社会。那么他们虽然对世俗这些有追求，实际上他们因为身体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并不能真正的去追求。你把他这样的人隔绝起来。如果你在世界上，有时候你在做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你的心已经在世界里边。 那么再说我们今天讲这个世俗的定义，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它主要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说你具体做什么，而不是说像家长对孩子说你不能去接触任何世界上的这些带动你情欲的东西，比如说去看电影，去化妆去网上打游戏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戒绝掉的话，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会走在这种虚伪的边缘。我们有年轻人，我们给他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年轻人，我说我们的规则是，我说你的，比如说你的头发要剪成什么样子，你穿的衣服应该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有些话你不能说，有些事情不能做。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没有问题，我在你学校，我要遵守你的这些规章制度。那么他可以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十二年级，他从这个学校毕业，从来没有惹任何麻烦，从来没有违反学校的任何规章制度，那么他拿到了一个高中毕业生。我们可以定义这个人就是从来不世俗的吗？不一定。他说他遵守了这些诫命，遵守了学校的所有的规章制度，他实际上还可以是一个很世俗的人，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走进他的心里，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心里可能依然是爱世界的，但是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事情让他表现出来他是爱世界的人。他并没有真实的认识到他要爱这个爱神要胜过爱世界，他可能还是更爱世界。这不简单是一个行为的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这个世俗的人他可能在他的行为和想法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说是恰恰相反的。所以你不能说行为不重要，那么行为确实是重要的。当你查经的时候，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和世界的友谊是对神的憎恶，是对你爱，如果爱世界你就是在恨神，这是雅各书里面说的。你不能爱同时爱两者。那么我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第一条承诺，你爱世界减少，当你爱神的程度增加的时候，你爱世界的程度就会减少，你爱世界的心减少，当你和神的关系在深入的时候。所以你花时间读经，你花时间祈祷，你花时间读经祈祷，花时间来教会，来主日学，给人做见证，在外面做一些事工，那么你很严肃的和神建立一种关系。那么你想，那么有人邀请你出去喝酒的时候，你就会想，你就会觉得，我不能去。你会想，我爱神。那别人讲啊，你要遵守很多这个严苛的制度吗？也不一定，因为我爱神。那么我听了一个在车上听了一个 CD， 那我把它download 下了，一个公司。当你听它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它的这个语言呢很粗野。那么他说，那么我再也不听了。即使这个故事很引人入胜， 我不希望神的名和神的话语在这个他们的语言里面被亵渎。我对神的爱，我对神的爱改变我的行为。你和神走得越近，你越想离世界越远。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神不想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说在这个世界里边，有些事情世界上世俗的事你仅仅是不能做，有些事情你仅仅是不能去看。任何事情神都会看得到，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做，因为你爱神，那么有些话语你就是不能说，有些事情你就不能做。当我和神的关系走得更近的时候，我对世界的爱就会减少。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战争。第二条，当你和世界征战的时候，你会经常不断的，你会经常不断的去和跌倒的副产品进行征战。当你花很多时间去读经、去祈祷的时候，当你去做事工、去做义工的时候，那你从来没有和世俗发生冲突吗？为什么？来，我们看第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他谈到这一节的时候，那我们这些父老乡亲们，那么肉体的情欲，世界肉体的情欲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定义一下。那么这种情欲有很强的吸引。第二个，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指。讲一个故事，我和我爱人 Christy 喜欢一个公寓。他在搬家的时候，有一个跑车 Corvette 在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跑车，一看起来就是很新的一个跑车。
I've commercial license driven quite, but I pulled that U-Haul right beside it.
我把我的这个 U-Haul 一个卡车停在他旁边搬家的时候看。这个车主呢就会很担忧，他怕我这个卡车呢会撞到他的车，因为跑车是很贵的，是这个车主的宠物一样的东西。如果旁边我们停的是一辆这个 Silverado， 比如说就是 Chevy， 也普通的车，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在意了。那么眼目的情欲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吸引程度。那么今天晚上我会讲到更多。
Epithymio is a word that means to have a strong desire for. It's usually used in a negative sense.
情欲当然是一个负面的词。我们有这样的罪性，我们罪性就是说我们就是想要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你不要去觊觎你邻居的妻子。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从本性而来的一些情欲，比如说我想豪车，我们想要游船，我想要，我们有这种来自罪性的人性的这些最基本的肉体的情欲或者是眼目的情欲。另外是今生的骄傲。这些词句在不同的版本上面来说，实际上翻译的出来的字句呢是不太一样的。 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很骄傲，我想成为什么人，想成为一个名人，我想成为一个国王。我每个人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会成为川普。你不能总是坐在这个山顶上面。
And if you look around you, don't you see this?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go through times in our culture or society where it's battled a little bit.
如果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当今社会的话，我们在有了这些能力，有这些财富之后，可能会做拿出一些来回馈这个社会。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条件去满足我们这些情欲。我会有一些数据，那么和50年前来做一个比较。那么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就是说存储空间，比如说你去租一个仓库放你的东西，那么在从50年前和今天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存储的东西呢，是这个数目呢是增长，是触目惊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极端的极度的物质社会，我们生产了无穷无尽的产品，那么人们对名和利的追求是无止无尽的。你希望追求财富，有了财富之后又想追求名声，那么这些对人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我想让你们理解的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在世界上，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神父来的，这不是神想让我们做的。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跌倒之后而去追求的东西。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七节最后一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跟随神的人会永远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是一个核心思想，你必须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不是说你看到你眼目里的东西，而是说透过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去看到这些世界以外的这些东西。你要看到你眼界以外的东西。那么有这样一句话我跟大家引用一下，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不会去追求那些他保不住的东西。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那么这是和十七节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他不会去追求那些他保存不了的东西。去追求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么这个世界是风云变幻的，那么世界会过去，会消失。
You can spend your time focusing on the world,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when you're done. You're going to have all your toys.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另外一面，遵行神旨意的人，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我想明白神想让我做什么。我想弄明白我要做什么。那么还有一句名言，只有一个生命。 只有生命只有一次会过去，但是我们跟随耶稣就会长永远长存。不要花时间来爱这个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多花你的时间来做天父要你做的。那么我们来看另一节，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
often will tell a new believer read the book of John and then 1 John because these are important things.
那么作者是一位，都是约翰。
You will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 prayer.
那么这是一段祈祷。
Before Jesus went to the cross, it's his intercessory prayer for his disciples.
那么这是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之前的一次祷告。
It is future as well.
那这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也是对他未来的一个预言。那么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在耶稣祈祷的时候，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我们来看他的这段祷告文，他不是在祷告。我不是求你把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小的世界，那么其他的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我们求你让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让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为这个世界所沦陷。我让自己分别成圣，我想让我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么耶稣在这里面言辞恳切的祷告，来告诉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他是一个榜样。这里是他祷告的，让他们明白。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他想神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还有一颗圣洁的心。因为他们有爱神的心，所以他们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因为他这个心，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他的行为也不断的改变。那么现在是需要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这样决定。你不是以世界为重的一个人，有很多人是以世界为重的，他们成为金钱和名利的奴隶，他们成为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你们不是这样的，你们在执行神的旨意，这也是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我经常要想弄明白神想让我做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你就不会对世界上的这些物质的情欲沾沾自喜。我是以神为重的， 那么有些东西我就不能看，那么有些话我就不能说，有些地方我就不能去，那么有些衣服我就不能穿。那我们行为上的有一些缺点，我必须要纠正。那么不是说简单的划分，不是说简单的划分一个黑白分明的一个界限，不是说有些事情你做，有些事情你不能做。那么就是说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那么一个中心的一点就是说，这种界限是来自你内心的，而不是从外界强加给你的。如果你把你的态度和你的心调整好了，那么你就会决定，你就已经决定了，你和这个世界分别了，你成圣了。现在你决定了吗？你已经决定了吗？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因为我是神的孩子，那么我和神有这样的契约，我需要和这个世界分别。那么你要给世人做一个见证。做所有信神的人的一个榜样。如果你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神啊，天父啊，我是一个信靠你的人，我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和这个世俗的文化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的牧师，我不是因为我们的牧师说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仅仅是因为我爱你。那么你的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那么下面让我们祷告。我们低下头来，在你的面前，我们不要看别处。今天早上，如果你的内心可能还有这样的挣扎，你已经做这样的决定了吗？是不是以世界为重，还是以神为重？你是一个信者，如果你真心信靠神的话，你会和世界分别。你一定要尽快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我信靠你，来在我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我们会一些人在后排帮助你，如果你需要和向他们祷告的话，或者是需要他们替你代稿的话，和我一起祷告。天父啊，这是我的决定。天父啊，在我们结束这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你让经上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显明出来。感谢你对我们的慈爱，感谢你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动力的源泉。请你不断的向我们显明神呢，这是你今天教给我们的，我们会以我们的行动向你表明我们的心迹。
Thank you. You can look this way, and as always, if you need to talk or need help, please let us know. We'd be glad to do that. I'm going to have Mr. Sarter come and dismiss us in prayer in just a moment. Go ahead and come. But two things as we leave. One, we have a regular evening service tonight.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次敬拜。5点钟有我们的唱诗班的练习。
We're going to start our cantata tonight, and that'll be something we'll do at Christmas. But we practice that at 5:30 on Sunday night, and I need some more voices for that. So
我们的这个唱诗班需要更多的队员。如果你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唱歌的话，我欢迎喜欢唱歌的人来加入我们的合唱团，我们有一个唱诗班。
If you can carry a tune, then come on out. Now, if you're completely tone deaf, that's one thing, but most of you are not.
如果你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音乐方面的天赋的话，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加入这个唱诗班。我们请 Mr. Charter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在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活和别人变得不一样。因为信靠你而让我们变得成圣，变得圣洁。不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看着你，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福分，给我们，让我们更多见你的面，鼓励我们，让我们遵守你的诫命，